《牛天赐传》，作者老舍。第八回，男女分座。在天赐断奶之后，季妈心里愁成个大疙瘩，她恨不能飞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娃娃。真的，可是她不敢说，到底是娃娃还是工钱更可宝贵。正在他最害怕的时候，老刘妈又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牛老太太虽然药多，可是她知道药治得了病，治不了命。老刘妈是快七十的人了，老太太为了难，万一刘妈死了呢，哪儿去找这么可靠的人？这病不是说老就好，不是。老刘妈的好处是在乎老当益壮。老马要是能照样干活，谁舍得钱去买匹小的呢？况且养着能干活的老马也显得慈善，不是？可是老马既然拒绝了吃草，那也说不上不另打主意，走狗的下场头啊。为思路的顺便，牛太太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季妈。季妈年轻力壮，而且也是乡亲，满可以代替老刘妈。可是季妈自己有小孩，还能够叫她带来吗？叫个不三不四的野孩子和天赐在一块儿，干脆不行，只能叫他暂代。至于长远之计，忽然想起四虎子来，给四虎子娶个老婆，岂不一打两用？一来可拢住他的心，二来可以用个女仆，倒也不错。反正四虎子的老婆得由牛宅给娶，他自己没家没业。可是四虎子娶亲以后，要是有小孩呢？这么一想，老太太不甚热心了。越是下等人越会生小孩，这使他气恨。好，没使成女仆，到闹得天上地下都是小孩儿，那才有个意思呢。不行，老刘妈的病可不这样犹豫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四虎子下乡把他的儿子找来，牛太太说得好，要死得死在自己家里。老刘妈真没想到这个，太太应许了他一口棺材，作为他服务几十年的报酬。老刘妈走后，季妈暂行代理。不多的日子，刘妈死了，季妈能否时任呢？牛老太太没有什么表示，她看季妈很努力，可是孩子问题不能解决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乡下送上信来，季妈的孩子死了。季妈不敢放声哭，怕主人说丧气，可是两三夜眼泪没有干过。为那几块钱把人家的孩子奶大，自己的娃娃可死了，死了。他梦见他的娃娃，想着他的娃娃，低唤着他的娃娃，永远不能见面了。他恨他自己，恨他的丈夫，恨天赐。世界上再没有爱，穷杀死了一切。他两三天没正经吃饭，可是还得给别人做， 油腥味儿使他恶心，使他想把碟子碗全摔喽。到底他得恒心，钱是无情的，他还得为丈夫笨，为大伙儿想，他得自动的忘了他的娃娃，自己管住眼泪。钱不听也不原谅，哭声儿。他和太太请了三天假，回家看看死娃娃。那么，你还愿意回来？太太问。季妈用尽了力气回答：愿意。为那些工钱，命不是肉做的，是块比钱的分量轻的什么破铅烂铁。太太核算了一番，为四虎子娶老婆得花100多，这笔钱早晚是得花的，不错，可是晚一点到底有利无弊，先叫季妈试试吧，只要你愿意你就回来，我这儿也缺人，好在娃娃也死了，你也没得可惦记着了，做几年事儿也不错，趁着年轻。没有可惦记的了，在季妈心里来回的想，她的泪不由得落下来。看在钱的面上，她不能否认这句话。太太还有话呢，季妈没心去听，可是不能不听着。你回来，就可以干老妈子的事了。话得说明白了啊，以后你可不是奶妈了，我也不能给你那么大的工钱，不在乎一两块的钱，规矩是规矩，奶妈照例是挣得多点，我也苦不了你，我这饭是不苦，这你知道，你好好干呢，我穿剩下的衣服都是你的，三节还有赏钱，我不在乎一块半块的钱，我不能叫人笑话我，这城里没有5块钱一个月的老妈子，以后啊我给你3块钱，这是规矩，你干得好呢我再给你5毛钱点心钱，咱们一好换好，是这么着不是？季妈点头，她说不出话来，在城里这么多日子了，她知道老妈子的工钱真是3块钱一个月，她什么也说不出，这是规矩。他走了3天，天赐就开始跟牛太太去睡。他和季妈的关系从此也就说不上是好是坏来。季妈老有点恨他，他老记着他的娃娃比天赐大2个月，越看天赐长身量他越难过，他的娃娃永远不长了。天赐自然是莫名其妙，可是久而久之，他觉得季妈那眼神有点不得对，不能不躲着他了。不过季妈也对他有好处，每逢他饿了，眼看着盘中的吃食而不敢要，他便偷偷去找季妈。在这种时节，他的眼神不对也得算对，他总会给他块白薯啊或馒头什么的，吃吧小东西，不饿也不找我来。天赐没办法，只好先安慰了肚子，而后再管灵魂。他慢慢的把家里的人分为2组，一组男一组女，女组是不好惹的。他越大越觉出男女的不同，也越不喜欢女的。当4、5岁的时候，牛老太太遇上亲家，遇上亲友家有红白事儿，高兴便带了他去。在出发之前，看这对嘱咐与训练， 别当着人说饿，别多吃东西，别大声嚷嚷，别弄脏了衣裳。怎么行礼啊？做一个看看。怎么给人家道喜呀？说一个。而后打扮起来，小马褂，袖肥阔而见棱见角，垂手吧，袖支支着，抬着手吧，像要飞。长袍子，腰间折起一块，还护着脚面，不留神就绊一跟头。小缎子帽盔，红橘子，夏天就是平顶草帽，在头上转圈，这样装束好，他的脸不由得就拉得长长的，通体看来有时候像缩小的新郎官，有时候像早熟的知县。他非常的看不起自己，当这样打扮起来出大门的时候，他不敢看四虎子，准知的四虎子向他吐舌头呢。在家里差不多快叫女的给摆弄碎了，到了外边女人更多，全等着他呢。哎呦，福官长这么高了，这小马褂真翘。他只好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，脸上发热。家里的女人在后面戳脖梗子，说话呀，杵窝子。他想不起说什么，泪在眼里转圈。而后人家拍他的扁脑勺，专为使小帽盔晃动，因为那儿可空着一大块。扒拉他那脸蛋儿，闻他的手，怎么讨厌怎么办。这群女的虽然表面上这么表示亲善，可是他看得出他们并不爱他。有妈妈在跟前儿，大家乖乖宝贝儿的叫着，妈妈不跟着，人们连理也不理他，眼睛会由小马褂上划过去。更叫他伤心的，他要是跟人家的小孩玩耍，人家会轻轻的把小孩拉走，而对他一笑，待会儿再玩。他木在那里半天不动儿，马褂又硬整，很像个没放起来的风筝。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。不过呀，他四五岁了，觉出有点什么不对的地方来，他只能自言自语的骂几声：“妈妈的！”等回到了家，还得被审。谁跟你玩来着？
小兔啊，刚玩一会儿，小兔妈就把小兔拉走了。
哦，哦哦。妈妈连连点头，脸上不是味儿。爸要是带他出去，便没这些事儿。爸给亲友贺喜或调剂去，只是为了吃。在路上，父子就商议好：你爱吃丸子是不是？好吧，爸多给你加几个。吃完饭上哪儿呢？出城玩玩。还是上老黑的干果子店，要是上老黑那儿去啊，爸可以睡个觉，而天赐可以任意的吃葡萄干蜜枣，而且伙计们都愿意陪着他玩，在柜子里藏闷，拔萝卜或是赌烟卷画。男人们不问这个那个的，况且老黑还有一群孩子呢，这群孩子中能走路的全部常在家，不过要赶上他们在家，那个乐趣差不多和做一回皇上一样。这群孩子永远不穿小马褂，脚老光着，而经验非常的丰富，男的和女的一样，全知道城外的一切河沟里出产什么，都晓得怎样掏小麻雀、捉蜻蜓、捞青虾、钓田鸡。挖蟋蟀，他们那脸、脖子、脊梁都黑得起亮，有泥儿也不擦，等泥片自己掉下去， 或者是被汗冲了走。天赐跟他们玩半天，才知道自己的浅薄，而非常高兴他们的和蔼可亲。他们都让着他，比如捉老虾的时候，他要是被捉住，该打10板就只打5板，可是打得一样的疼。天赐忍着痛，不哭。他晓得他们的打手板是出于诚意，打得不疼还打个什么劲呢？他们诚意地告诉他，小马褂不是人穿的。假若出城去掏麻雀或者捞青虾，可能穿着马褂吗？说的他闭口无言，而暗恨妈妈。提到了妈妈，他们更有办法。妈妈，妈妈那腿慢呀，一打就跑，妈妈追不上。那妈妈要不给饭吃呢？天赐问。那就不吃啊，非等妈妈来劝不可呀。
妈妈要是不来劝呢？
那就先垫个馒头，偷一馒头垫垫底儿。听了这个和一些别的，天赐开始觉得该怎样做个男子。和爸回家的时候，先得了爸的同意，在路上就不用穿小马褂了，爸不反对。到了家里，他预备着扒袜子，看光脚行得开行不开。把袜子扯下来，先到厨房探探季妈的口气。你这孩子，找打呢？田自信了说，打？我会跑。假装没事儿似的，就往妈妈屋里走。橘子鼻子卷起来，高度的反抗的精神。越学越好了哈。预期的雷声到了。谁行得光脚啊？天赐沉着应战，假装没听见。说你呢，穿上去。
不爱穿。
妈妈气得脸都白了。好，好啊。你可也别吃饭，先偷个馒头垫垫底儿。天赐自己知道非失败不可了，不行，到底自己没那么多经验，男子汉恐怕做不成了。结果还是穿上了袜子，托季妈给说的情，自己认了罪，才吃上了饭。肚子饱的没什么味儿，可是也没办法。妈妈到底不是好惹的，而肚子又不给自己做脸，失败。天赐苦闷，没有小孩和他玩，大门成天关得严严的，而院里除了他都是大人。四虎子虽然可爱，终非小孩。天赐常常见着老黑那伙儿女，可惜是在梦里。他只好独自在院里探险。大门里是四虎子的屋子，他常来玩玩，特别是妈妈睡午觉或者不在家的时候。和这间屋子连着的是3间堆房，永远锁着。四虎子抱起他从窗纸的破处看过一回，里边的东西复杂而神秘。这是牛老者营商的史料保存所，招牌、圣货、账杆全挨这儿休息着。天赐对这3间屋子有点怕，又愿意进去拾些玩具，可是进不去啊。对着这3间堆房是个小平缝门，进门便是3合院的房子。北房前有2株海棠树，这有时候供给他一些玩的材料。有一回树上落下2个小青梅海棠来，他和他们玩了整整3点钟。从北房与东房的拐角过去有一小院，这个拐角据天赐看是军事上的要地，倒水的、送煤的、祭妈都得由此经过。 他常想躲在肚子旁边逮他们一声，吓他们一大跳。可是他逮过季妈一次，而他把茶碗撒了手，所以他只能常想。小屋里有三间屋子，季妈住一间，厨房住一间，煤住一间。按照他的叙述法，他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小世界里转，虽然也能随时发现些新东西，可是没人跟他一同欣赏。玉璧钥匙，他得装作两个人或三个人，从东跑到西，从西跑到东，以便显出生命的火炽。乃至跑累了，他坐在台阶上，两眼看着天或看着地，只想到没人跟你玩呀，福官。